亲爱的伙伴们，借着周三的课程，我们知道5786/2026是狠十字架的一年，也明白5786是动荡与审判的一年，世界诱惑强劲的一年，付代价对付生命的一年，连接与关系的一年，信心与信靠的一年。故此，我们收到了老师一份特别的礼物——2026策略书。这份策略从1月持续到至今。6月份，我们进入了挑战第二件风波，神允许的筛麦子与生命考试，由我们迦南地主和家人一起来进行。
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呢？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这里尚且害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动身下基伊拉去，我必把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把他交在我手里了。于是扫罗招聚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围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大卫知道扫罗设计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把以弗德拿过来。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清楚听说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灭城，基伊拉人要把我交在扫罗手里吗？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呢？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肯定下来。大卫又说，基伊拉人要把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吗？耶和华说，一定交出来。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就动身出了基伊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逃走离开基伊拉，于是扫罗不出来了。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把大卫交在他手里。大卫知道扫罗出来寻索他的命，那时候他住在西弗旷野的树林里。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动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更坚强，对他说，不要惧怕，我父亲扫罗没有办法害你，你必定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事我父亲扫罗也知道了。于是两个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大卫仍住在树林里，约拿丹回家去了。西弗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里山寨中，就是旷野南边的哈基拉山藏着吗？王啊，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把他交在王的手里。扫罗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以你们顾恤我，请你们回去，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行踪，是谁看见他在那里，因为我听见人说 他极其狡猾，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回来据实的告诉我，我就和你们同去。他若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把他搜出来。西夫人就动身，在扫罗以先往西弗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马云旷野南边的亚拿巴。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包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擒拿他们。忽然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名叫希拉哈马希罗杰。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能在灵明日粮相会，求圣灵帮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以平静安稳的心亲近上帝。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渡河。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经文，约书亚记三章九到十一节，十三到十七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上帝的话。约书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上帝，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城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当克里斯·麦坎德利斯离开文明世界，独自进入阿拉斯加的荒野时，他以为能成功返回。但他渡过特克拉尼卡河深入荒野时，是在四月份，距离夏季冰雪融化还很早。几个月后，麦坎德利斯食物耗尽，却因冰雪融化，水流湍急而无法渡河，结果命丧荒野，永远无法返回家园。他的悲惨故事后来被写成书，并拍摄成电影。古以色列人也必须渡过一条河，才能进入应许之地。那时，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但这项挑战会使他们的信心增长。上帝告诉约书亚，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约书亚告诉百姓，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当抬约柜的祭司踏入约旦河，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停住，所有百姓都走干地过河。我们经常会面临渡河的处境，但在看似不可能跨越的困境中，当我们转向那位开道路的上帝， 便能增长我们的信心。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渡河，就是从今生进入来世。无论我们的境遇如何，那位与摩西、约书亚和以色列民同在的上帝，也会为我们开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今天你正面临何种渡河的困境呢？回想过去，你曾如何看见上帝为你彰显他的大能？我们一起来回顾今天的主题经文。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约书亚记3:7。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耶稣，谢谢你在我面对人生的所有河流时，你都会为我开路，包括人生的最后一道河。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阿们。灵粮透视。上帝亲自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穿越旷野，并且渡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他们之所以能经历这些神迹奇事，是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在西奈山，摩西向上帝祷告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今天，上帝的同在对我们而言依然至关重要，能让周遭的人从我们身上看见这位上帝。无论我们面临何种境况，上帝都与我们同在，并为我们开路。求圣灵帮助我们更好地活在今天，靠主前行。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感动，请你转载与他人分享，也邀请你下载灵命日粮的手机应用程序，继续收听其他的属灵内容。欢迎你留言给我们，彼此带导，同时也请你为我们在制作团队方面带导。愿上帝赐福于你，我们下次再见。
弟兄姐妹们，你正在环境中吗？不要怕，天父在以赛亚书43:2对我们说，我们从水中经过，他必与我们同在，我们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我们，我们从火中经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我们身上，任何的风波都不是来摧毁我们的，我们的神不会故意用困难压倒我们，败坏我们，每一场风波都是对生命根基的试炼，风波使我们与他的关系更紧密，使我们的呼求更殷切，有风波才有成长，才有成熟，风波不会是终章，品格才是神写下的结局。
He's carried our sorrow. The chastisement of our peace was laid upon him. And by his stripes the man of many sorrows, his perfect love revealed. There is only one found wor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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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urely he has borne our grief. He's carried our sorrow. Chastisement of our peace was laid upon him, and by his stripes we were made healed. He's a man.
upon him.
Love. sorrows, the chastisement of our peace was laid upon him. And by his chastisement of our peace was laid upon him, and by his stripes we were made healed. He's a man.
从进入五月着手整理资料，当创意和欢乐联手教会我一些电脑的技能的时候，我更深入地去整理中，感恩的心都从我里边突然地喷发出来，一直蔓延到现在六年了。老师就是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这样整理，为我们付出了六年，为我们生命的建造付出这份爱，慢慢的渐渐的也传承到同工卫士。我鼓励家人，即便你刷牙的时候，开车的时候，农耕的时候，打开音频，我们的心就连在一起，我们一起和神连在一起，我们持走在两大能力的保护的里边，过得胜的生活。阿们。